如果我们现在这种佛教哈，存在在当初这个外道在变来变去哈这种气氛下，一定很多人都倒。那我们哪里怎么去辩论到把那外道变倒？那个有的外道很厉害呢。我讲一个故事，那个阿底峡尊者那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外道最厉害的一个人在辩论英明，英明啊。那这个英明呢，因为他那个理论非常清晰哈。有一个外道非常聪明，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一个外道。辩论到其中一个问题的时候，阿底峡尊者差一点就被辩倒了。哦，他就辩到一个非常细微的问题被外道提出来，他这时候他愣住了，阿底峡尊者有点愣住了，快回答不出来。结果阿底峡尊者有一个方式，啊，就说啊，我要去小便，我要去要上厕所，啊，然后就。跑到房间里去，马上就把绿度母，因为他的本尊哈，绿度母观音菩萨化身，就在绿度母前面哈，就祈求绿度母的慈悲加持，说刚刚他问的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这个实在是，如果我回答，万一回答错了他就倒了，他倒了他的寺庙，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一倒，那他所有弟子不就跟着，所以他这个是影响深远。他就请那个佛菩萨慈悲加持，好，然后然后他再出来，然后辩论就赢了，好，就赢了。所以你看那种气氛下，你看要多么深的那种智慧啊！所以以前要主持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呢，好，不像现在有钱盖个庙就自己就住持了，也没有人跟你辩啊。他自己就是自己了。那以前不是了，以前呢是真的是要靠功夫的呢，好，是要靠功夫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啊，我们现在是第三行的下面哈。故一切部分党内奉为顶严，所有一切的部派哈，所有一切那时候宗派，而且指佛教里面的宗派哈，都不分党内。都奉阿底峡尊者为顶严，就是最殊胜的。顶严的意思是他最殊胜、最尊贵。好，如赞中云：于大菩提寺一切集会中，自部及他部诸恶中敌者，以嘶吼声语，一切脑浆崩。好，就是在印度这个大菩提寺啊，好，他所有的集会当中，好，他对他辩论赢了。自部及他部，他都非常的清晰的，好，都辩不过他。好，诸恶中敌者，好，所有的外道这些敌人呐，好，他都以狮子吼声，好，让他脑浆崩，好，脑浆崩意思是就打倒了，好，那他呢就能够战胜所有外道。又云：能废聚落中出家200伴。能飞聚落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名字，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出家的人呢有200伴，啊，就是250人上下，啊，能应复界中出家不满百。这个能应复界是一个寺庙，啊，是哪一个寺庙呢？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前面有提到的，啊。第二页中间，好，我们放到第二页中间，紫迦摩那斯那这个寺庙，好，紫迦摩那斯那就第二页的中间哈，有一个紫迦摩那斯那，好，这个寺庙，这是阿底峡尊者主持的，好，那紫迦摩那斯那，它是一个意，这个音译，能应复界中是意译，好，它的意思就是。能应复界，所以它是指同一个寺院。那么在能应复界这个寺庙中出家的人不满百，好，不到100人。四本部全住，就是四本部的意思，就是那时候有佛教二圣啊，小圣有四根本部，好，当然这个呢是指他的部派。意思是他这个寺庙不是特别哪一个部派，他呢是容纳各个部派都让他住。那么这主要是分四个根本部， 这四个宗派。好，那么这四个宗派呢，按照记载上，好，他呢应该是住满是108人，每一个部派有分名额的，好，一个部派只能住27个人，好，按记载上是讲是这样哈。那这27个都是这四个部派，好，如果说里面有人离开，那么就可以有人可以递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就是大家融合，和合在一块。所以阿底峡尊者是这一间寺院的住持，好，四本部全住，就是通通都安住，住满了。好，尊部无傲举，好，尊部，所谓尊部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所在的部派，阿底峡尊者出家是在大众部，大众部，所以尊部呢是阿底峡尊者出家的这个部，大众部。一点都没有傲慢心，都非常谦虚，好，非常谦虚柔和，跟人家相处都非常谦虚柔和，所以尊部无傲举，好，没有傲慢。好，摩羯陀境内一切是无余成大师四种，就是在这个摩羯陀这个境啊，摩羯陀是一个国家。好，那么现在这个印度那个时候是怎么分的，我是没有研究，不过摩羯陀它是个，这是一个国家。在摩羯陀这个国家境内，摩羯陀现在大家可能印象不清楚，我讲一个人大家就知道，阿育王。阿育王呢，他就是摩羯陀国哈，过去的国王。那么摩羯陀国呢，他在过去孔雀王朝的时候，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就是阿育王。好，这个国度内啊，曾经过去出了一个阿育王，啊，那么在这个国度内呢，一切事无余成大师，大师的侍众，所以所有的一切的寺庙呢，大家都尊，非常的尊敬这个阿底峡尊者，都成他的侍众弟子，啊，把他当成一个师父，啊，一切顶上珠，啊，就是我们头顶上的珠是最尊贵的，啊，把他当成一个顶上之珠啊，这样子的奉，好，就是这个尊敬，尊居18部，一切顶中时，一切接受教。好，就是阿底峡尊者尊啊，阿底峡尊者他居18部。什么叫居18部呢？18部就是指小圣有18宗，好，18宗派。在那个时候这个宗派越到后面，好，越分越多，好，越分越多。那么他是居18部，意思是在这18部当中他是最尊贵的了。好，一切顶中时，所谓一切顶中时是所有一切顶呢是最崇高的地位。好，顶中时是最崇高地位的时期啊。好，在这最崇高地位的时期当中啊，一切皆受教，所有一切人呢都受阿底峡尊者的教诲。好，底下我会不会讲太快？好，好，藏中所作舍利者，先前面是这一段是稍微提到他在印度所做的佛教的贡献，现在谈到在西藏所做的。藏中所作舍利者，天尊师长熟子，如其次第，起大殷勤。好，烁烁前史若扎瓦假精进狮子，即奴错戒胜往应引请。好，这段呢就提到怎么样子这个西藏如何把阿底峡尊者请到西藏，好的过程。天尊师长就是那时候的国王。好，天尊师长这四个字啊，就是国王的意思了。好，就是西藏的一个国王。好，那他的国王呢，那时候有菩提光跟智慧光，好，这两位国王互为属子。好，那他呢，好，就非常的用心起大殷勤。好，就是前述前前史 派这个使者。那么这个这里有一个洛扎瓦，好，洛扎瓦，我们如果说比较西藏的讲法叫罗扎瓦，好，那么这个罗扎瓦不是名字哈，罗扎瓦这三个字是大译师、翻译家、翻译师，好，大译师的意思哈，所以他这不是人名哦，罗扎瓦不是人名哈，他是大译师的音译，好，罗扎瓦。那么这个罗扎瓦假精进师子就是他这个名字了，大译师，这个翻译师啊，很这个伟大的翻译师啊，大译师，好，假精进师子这位翻译家，好，及奴错戒慎，好，奴错戒慎也是一个翻译家，好，往印引请，到印度去引请，这个呢是指这个天尊师长，这时候是智慧光，可是智慧光引起没有成功，好，那后来是菩提光也是一个国王，好，这个是前面这个天尊师长叔侄啊，就是叔呢是智慧光，侄呢是菩提光，那么后来呢这个责任由菩提光担下来，菩提光时请至欧日印，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在欧日这个地方呢，好，就是终于请到这个阿底峡尊者了。不过这个中间非常的就是很感人，好，很感人。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个西藏阿底峡尊者到达西藏是多么艰辛的事情，好。因为一开始天尊师长啊，就是智慧光国王，他要派人去西藏请，第一次去没请到，好，没有请到，好，那后来智慧光自己亲自去请，国王亲自跑去，你看他们殷勤到这个程度，国王亲自要到印度去请这个阿里峡尊者，国王亲自去呢，好，因为派使者没请到。国王想说啊，我一定是诚心不够啊，所以他自己亲自跑去，就亲自跑去到路上的时候过边境到邻国，后来邻国的国王把他抓起来，好，把他抓起来，然后威胁他啊，不让他去请，好，给他速速刁难，好，那然后要他放弃去这个印度的打算，好，他然后要他用黄金，哈，就是因为他们要拿很多的黄金哈，要去印度去请，那他身上带的黄金也不够，好，那么要求他要大量的黄金，好，他那这样子的话他才放走这个智慧光这位国王，好，他们因为他这个邻国啊把他抓起来了，后来这个事情让他的侄子菩提光知道，菩提光就为了要救这个智慧光，就收集了一大堆黄金，好，但是西藏遍地黄金全部收完了，也没有，因为他是那个黄金啊，要一个人，要像一个人这样子那么多哈，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那么多，那他收集不了那么多的黄金啊，好，那怎么办呢？好，他全部收集完以后还差一个头，好，还差一个头，那个黄金堆起来哈，要做成一个人形的黄金，还差一个头，那还是不够，结果呢他就去跟菩提光就很难过，就跑去跟智慧光讲，好，到监狱里面去跟智慧光讲，好，说国王啊，现在我们黄金再怎么收都收不到那么多，好，那个对方要求的那个分量哈，我们收不了那么多，好，怎么办？结果那个智慧光就讲，他说没关系，我临舍生命，好，我就舍掉这生命，因为他现在年纪也大了，我再活也只不过活10年，那你就不要管我了，你不要救我，你就拿这个黄金去请阿底峡尊者，好，就拿现在他们所收的黄金，你不要给现在这个抓他的这位邻国的国王哈，不要给他，好，你就把我放弃了， 啊，我宁可为佛法牺牲，好，我也不要，啊，你们不要这样子把我救出来，好。那这个智慧光就哭啊，哦，一直哭啊，好。然后后来呢，他们就真的，菩提光就那个会智慧光就死在监狱里面，啊，死在监狱里。这时候这国王死在监狱，死在邻国的这个监狱里面，好。那后来那个智慧光就把这个黄金，啊，再派使者到。再到印度，真的就请到阿底峡尊者。所以阿底峡尊者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好，来到了西藏。好，我们来看，且请治理佛陀圣教。好，那菩提光呢就请阿底峡尊者赶快把西藏的这个佛教整顿起来。一是因缘总集一切经咒要义，速为修行次第。好，一这样子，好，一这个当时的因缘，希望阿底峡尊者能够写一部论，能够总集所有一切经咒所有要义，好，然后速为修行次第，就是把它简要的写成一个修行次第，遂造菩提聚论等，这时候才有这个菩提聚论。所造出来而兴教法，好，就兴起这个教法。此父住于俄日三载，在俄日这个地方住了三年，涅槃九岁，在涅槃这个地方住了九年，卫藏余处五年之中，在卫藏好的各个地方，就是西藏这个整个大卫大地方我们都称卫藏，好，在各处住了五年之中，好，又住了五年，所以加起来三年、九年、五年，啊，十七年，啊，他在西藏总共弘法十七年，啊，为诸善士开示经咒教典，教授，为所有的啊这修行人都开示这个所有经咒各个教典都啊各种教授都庆敬无语。请囊相授，来教授所有想要学的人。圣教规模，诸己末者重新建树，好，把整个这个圣教的规模建立起来。好，诸已末者就是已经埋没的这些教理，又给他新的建立起来。因为这个佛教，它不是一个外形。最重要是内涵，这个教理知见政治政见是最重要的内涵，重新再建树起来。诸略存轨被令增广，所有的略存的仪轨只存部分仪轨，越给它被令增广，好，再给它增广出来。诸被邪解垢会难者，就是被人家错误曲解的佛法，好，这些被一些曲解佛法这些垢秽所污染的皆善自处，都给他分析清楚，好，都给他好，都给他解释清楚，好，给他自除掉，好，令圣教宝系离扣染，令我们这个圣教这个宝啊能够离开各种污秽扣染，好，因为最怕邪见，邪见是很危险的事情。总之雪山聚众前弘圣教，为圣净命及莲花生见圣教轨，就这里讲总之啊，就是整个总体来看，雪山聚众就是我们在西藏，前弘圣教就是在他之前曾经有人来弘扬圣教，哪个人呢？净命论师，圣净命就是净命论师，还有莲花生大师。好，净命论师跟莲花生大师他来见圣教轨，好，净命论师弘扬是显教，莲花生大师弘扬的是密教，好，所以是显密。那时候呢莲花生大师跟净命论师呢很合作，所以显密非常的圆融，好，互相支持，好，见圣教轨，好，建立这个圣教的各种啊规则都建立好。但是呢底下 南游支那和尚堪布，结了空性未达恶友。这个支那和尚就是指我们中国的和尚，好，中国和尚有一个中国和尚堪布是指教授，好，教授师，好，是老师了。他结了空性未达恶要，他对于这空性啊没有达到好清楚。这里这个应该我猜应该是指禅宗呢，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禅宗哈，一直在破有，啊，所有有都被破掉了，好啊，所以都一直讲空啊，什么都是空啊，好，连佛像也拿来批了。但是以前禅宗常常啊，他是啊，所有执着都要批。都要批判，好，那这个有点危险，因为变成在事项上，有些人呢，他就变成狂禅，狂禅了，会太狂傲，好，所以有一些功，有一些事项上，他就全部没有去注意，好，所以叫做未达恶要，好，未达恶要就是没有了解到这个空性的真正的内涵，以是因缘谤方便分。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谤掉毁谤掉净命论是跟莲花生大士所建立的方便粉，啊，遮止一切作意思维，啊，遮止一切所有的作意思维，作意思维，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思维生死无常，这是作意思维，不净观是作意思维，啊啊，所有的四圣地苦集灭道这个都是作意思维，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都全部用，好，全部都是用无苦集灭道，无色想，无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无无无，啊，那这就危险了。那这个无当中是有它的有在的，不是全部都空的。可是呢，他们把它认为这个全部都是空的，所以谤方便分。因为我们所有很多教法是方便引导大家进入空性，所以叫谤方便分。他毁谤了所有的教法，思维的性的教法。所有作意思维的教法全部都谤掉，毁谤掉。好，因为我们从戒定慧闻思修入三摩地，啊，所有的戒定慧的过程，我要持戒，啊，那持戒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一切都空的，那他们很多人认为戒可以不用持了，啊，一切都是啊都是空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危险。他这里是指的是讲谤方便分是指这个，好。然后减损，好，减损教法为莲花，为莲花界大阿舍里善破灭矣。好，这个因为这个支那和尚这样子的减损教法，好，让那时候净明论是跟莲花生大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圣教仪轨全部好破坏掉很多，好，所以减损。但是后来呢，为后来有一个大阿舍利叫莲花界阿舍利，这位呢是啊也是印度过来莲花界大阿舍利，那么还好有他，好，善破灭矣，好，由他呢来帮忙，好，来帮忙，好，来挽救一点，好，抉择圣者所有命矣，好，为恩极重。还好有这个莲花界大阿舍里来破灭这个支那和尚他所做的错误见解。这个不是说他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出那个中国的出家人都是错的，不是这样，是那时候正好跑出一个错的，啊，正好跑到这位错误的出家众跑到藏传西藏那里，啊，正好害到了那边的佛法，哦，那还好有莲花界大阿舍里来挽救，哦，挽救来抉择这个圣者，哦，就这个是指过去净命论师跟莲花生大师这个圣者的所有命运都把它抉择清楚，所以呢他为恩集中，是等于是西藏佛法历史上一个大恩人。好，看第七页哈，第一行，于后弘圣教，则有一类妄智，今为善巧智者及欲切时。后弘圣教就是在后弘期，好， 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妄自今为善巧智者，就是有一些认为自己是善巧的智者，以及瑜伽师，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瑜伽师，尤其道直相续不异，道直相续不异，他倒过来反过来解释密教相续不异是指密法，密法的这个他的所有他是这种次第，他道直，那就很危险，于教根本清净犯恨做大损害，对于这个教法上的根本清净犯恨有做很大的损害。好，因为他在密法，因为密法他有他的次第的，好，到最后还有无上瑜伽的部分。那么很多人呢，他没有经过这些次第，他就会破清净之犯恨，好，这样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做大损害。好，他那时候很乱，佛法在阿底峡尊者还没进入之前是非常的乱的，为此善事善为破除。好，复能铁灭诸邪执着，弘盛增广无道圣教。后来呢，就为阿底峡尊者所破除。好，阿底峡尊者，好，因为这个就是由阿底峡尊者来做的事情，来破除这些邪见，好，维持善事，来善为破除，好，来才能够救所有的诸邪执者，好，所有的这个邪执啊，这错误的解释密法这件事情啊，好，然后能够给他破除掉，在弘扬增广无倒圣教，好，不会没有颠倒的这个佛法，故其深恩普遍雪山一切众生，所以呢，他的深恩呢、更遍这个雪山呢、就是指西藏啊所有的一切众生。好，我们来看下面，如是造论，光显人人所有密意，复有三种圆满圣因。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菩提道聚论，好，就是我们这个的前身呐、好，我们这部论的前身呐、菩提道聚论呐、好，它呢能够显人人所有密意，好，人人就是指佛啊，我们的佛，它能够显出佛呢所有的殊胜的啊一些佛法的所有内涵都能显示出来。那么还有三种圆满的圣因是要来给他讲出来的，第一个，为善所知五名五种名处集聚教授。好，就是阿底峡尊者他所造的这个论，好，以及阿底峡尊者本身，他呢是善所知五种名处，指五名呢，好，工巧名、一方名、声名，好，还有那个一名，好，这个还有音名等等，这些呢内名，好，这些呢五种名处他呢都能够清楚了达，而且聚教授就是圆满的具足各种教授。好，为从正片之第二个现在是刚刚讲是第一个殊胜圆满圣因。好，第二个圆满的殊胜的因呢是什么呢？从正片之辗转传来，于其中间善事未断修持彼意二要教授，就是阿底峡尊者所持有的这个传承啊，从正片支，就是我们佛，好，我们的佛啊，佛的另外一个名号是正片支，从我们佛陀辗转传来，啊，于其中间这个所有都没断，中间的各种传承的善事都未断，啊，都未断。啊，佛陀传给啊，因为他这个分了两大车轨，啊，一个是弥勒菩萨，一个文殊菩萨，啊，那慢慢的辗转传来到无著菩萨，啊，到吉天菩萨，啊，等等，这样一路这样传下来到荆州大师，啊，然后再传给阿底峡尊者，这个呢中间呢都未断，啊，未断， 都没有断掉羞耻鄙夷，这些善事呢都没有断掉羞耻啊，这个内涵全部都持有，这些教授也存备存这个重要恶要，所有的意义的最重要一些恶要，以及所有教授都没有断掉，好，都具有啊，都具备了。第三，好，底下，并得业见本尊天眼，或言开许。这个呢，在西藏佛教比较有这个，就是听见本尊呢、啊，有本尊就是佛菩萨，好，看他的。他这个本尊有好几尊，底下我们提到，就是本尊呢，他亲见本尊呢，跟他讲，你呢，开许就是同意他来传这些法印，此等随意虽能造论，然三宝俱集为圆满，好，这个呢，虽然我们刚前面讲的三种这个圣音啊，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能够造论，就能够造此菩提道啊，这个菩提聚论啊，道聚论。那这个呢，是只要随其中一个你圆满的，不是三个都圆满哈，只要其中一个圆满，你呢就有这个资格可以造论。可是阿底峡尊者是难三宝聚集为圆满。这三件都具足了，好，此大阿舍离三阶具备具，好，这个阿底峡尊者大阿舍离啊，刚刚前面这三个全部具备，好，全部具备，他这个是来显示我们阿底峡尊者的殊胜。好，我们来看啊，下面这边，唯其本尊所摄受者，如赞云。甚欢喜金刚立三昧耶王，雄猛是自在主尊杜母等，好，夜言得许故，或梦或现前，常闻最深深及广大正法。好，现在讲说本尊所受受者，是指哪几位本尊呢？第一个呢，甚欢喜金刚，这里是讲他亲见本尊的本尊，好，甚欢喜金刚就是指喜金刚，好，在密教里面的喜金刚本尊，还有呢，立三昧耶王这位本尊我是比较不清楚，好，但是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位本尊，好，再来雄猛四自在。雄猛四自在，这是一个哈。雄猛四自在呢，是千手千眼观音世音菩萨，好，他就是我们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好，雄猛四自在。主尊杜母就是他的主要的，这是阿底峡尊者，他主要是杜母，绿杜母，好。那么夜言得许故，就是啊，他亲蒙这些本尊的开许。或梦或现前，或梦中或现前，常闻最甚深及广大正法，好，就是在梦中或是现前都常听闻甚深的以及广大的正法。好，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啊也快到了，这一段呢比较长，我们下次哈来讲。而我这里呢稍微来提哈，这个菩提道聚论，好，这里菩提道聚论哈，阿底峡尊的菩提道聚论影响有多大？影响真的是太大。他除了把所有那时候西藏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啊，他知见上的邪见，啊，显教密教的互相攻击，以及戒律上的没有持守，好，那等等的这些呢，都全部破除掉，这些邪见都破除掉。他还影响的后来各大宗派。好，都以这个菩提道聚论为一个底呀、啊，好，为一个底，又写了各个不同的道次第，好，比如说像我们这一部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蓝本，它的就是依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道聚论，好， 那还有其他的，还有好多宗派也是这样子西藏的啊，比如说他后来的大弟子总敦巴，那个阿底夏尊者开创的是噶当派啊，噶当派，他这个派呢是噶当派，那么他的总敦巴是他的大弟子，他写了一个日光心论，这个呢也是道次第，跟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它的结构是一样的。还有在萨迦，萨迦我们讲的花教啊，萨迦派啊，现在萨迦派，现在萨迦派，它是不是有个道果论吗？好，道果，那么道果论本身呢，也是以这个菩提道次第的这种啊，也是以道居论，菩提道次第，中士道啊，下士道，三士，中士道，上士道，然后整个道行基础等等这样子的次第下来所写下来，所以道果是这个。萨迦所一定要学习的啊，就像黄教他们一定要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在白教呢，好，刚刚讲是花教萨迦派，现在讲白教，白教的冈波巴大师大家知道，冈波巴大师是密日巴的啊最重要的弟子，那么他写下的解脱庄严论，解脱庄严论，解脱庄严论是白教他们要学的，那么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蓝本的它的轨则啊，它的整个骨干也是菩提道基论。好，再来尼玛派，就是现在讲红教，好，刚才花教白教，现在讲红教，红教尼玛，好，尼玛派呢，它里面尼玛派最重要一个祖师不是莲花生大师而已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叫龙钦巴尊者，好，龙钦巴尊者，那么这位龙钦巴尊者呢写下的如意藏还有恶取善传这两本重要著作，那么这两本呢也是以这个菩提道次第，好，这种次第为结构写下来的，好，所以你看它影响西藏有多大，好，真是太大了，好，太大了，所以各个宗派好，在西藏的以后的各派别，红黄花白，好，这个四个最重要的派别，都受到这个道居论的影响。好，今天呢讲到这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到这里哈，我们下礼拜见。